好，第一个问题，如何分辨，就是如何分辨以弗所书的主题是更侧重于信徒个人的转变，他们身份的转变而带来的生命，还是更多是写给整个教会来明白神给教会的大计划呢？是更多是个人的转变，还是更多是给整个教会的一个教导呢？
我的答案应该是 yes。意思就是说两个都是，但是因为从开始到结束，以弗所书是保罗是说你们要怎么样，你们要怎么样，所以肯定是至少是一个教会，可能是一群教会在以弗所书的在以弗所的一群教会但是当然，你听到这样的吩咐，你就要思考啊，我自己应该怎么回应？不知道大家怎么样？我的一个很不好的习惯是为别人听神的话语啊，他应该听这个，我希望他会听，我祷告主。但是我们要思考啊，这确实是给教会的，但是我也要考虑啊，第一我应该怎么回应，然后第二可能有什么真理我可以分享给别人，鼓励他们来听。
以弗所书的第四章1-16节。因此我这位为主被囚禁的劝你们，行事为人要配得上你们所蒙的呼召，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彼此宽容，以和睦联系，竭力持守圣灵所赐的合一。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位，就像你们蒙召只是借着一个盼望，主只有一位，信仰只有一个，洗礼只有一种，神只有一位，就是万有的父，他超越万有，贯彻万有，并且在万有之中。我们个人蒙恩是照着基督量给我们的恩赐，所以他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辱了许多俘虏，把赏赐给人。他升上这话是什么意思呢？他不是也曾降到地上吗？那降下的就是那升到诸天之上的，为了要使他充满万有。他所赐的有做使徒的，有做先知的，有做传福音的，也有做牧养和教导的，为的是要装备圣徒，去承担圣功，建立基督的身体，直到我们众人对神的儿子都有一致的信仰和认识，可以长大成人，达到基督丰盛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骗人的手段，给异教之风摇撼，飘来飘去，却要在爱中过诚实的生活，在各方面长进，达到基督的身量。他是教会的头，全身靠着他，借着每一个关节的支持，照着每一部分的功用配合联系起来，使身体渐渐长大，在爱中建立自己。
大家好，我们今天早上的第二个讲道是会帮助我们思考基督如何建立教会。在我们开始之前，让我们首先来到神的面前祷告，请求他的帮助。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帮助我们明白你的大计划，感谢你让我们明白教会是你的身体。我们现在请求你帮助我们明白基督是如何建立教会他的身体，并且我们也请求你帮助我们明白我们自己是如何能够参与这个过程。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如何更好健身，很多人是不是都在思考这个问题，如何更好健身。我相信在这个房子里这个屋子里有不少人是在考虑这个问题，考虑什么样的饮食习惯，什么样的运动，选择什么样的健身房会帮助他们更好健身，得到强壮苗条吸引人的身体。我们今天早上第二个讲到要思考的主题不是我们如何建立自己的身体， 而是要思考基督如何建立他的身体，就是说基督如何建立教会。为了帮助我们思考这个问题，我们会花时间思考我们周三晚上的小组活动。 St. Helens 的弟兄姐妹在 IGG 在查考出 IGG， Houston 的在查考马可福音。让我们在这个讲道的开始来花两分钟一起讨论一个问题。问题是在周三晚上我们认为组长的目标应该是什么，并且组员的目标应该是什么。组长的目标，组员的目标，讨论。不知道大家刚才是怎么说的？可能有人说，组长的目标是清晰的教导圣经，好好的照顾组员，这是一个很好的答案，是不是？组员的目标是学习圣经，听到神的声音，然后更好的认识其他组员，去爱和鼓励他们。其实这些答案都特别好，但是今天的经文也会帮助我们更好的思考主耶稣教会的头要如何利用我们聚集在一起的时间，不仅是周三，是任何时间，周日任何聚集在一起的时间，也是非正式的时间，可以包括在内，会让我们思考主耶稣要如何利用这些时间来建立教会他的身体。基督是如何建立教会他的身体？正如大纲上面，我希望我们都打开了第五页。正如大纲的第五页写的那样，我们会发现基督建立教会是通过赐给圣经教士，装备信徒，用爱心说真理。让我们现在用大纲的四个要点来思考这个问题。让我们开始第一个要点，为了使教会持守合一。四章一节是这么写的，因此我这位主被囚禁的劝你们，醒世为人要赔得上你们所梦的护照。这节经文马上会提出一个问题，我们所梦的护照到底是什么？其实四章四到六节会提醒我们关于我们所梦的护照，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位，就像你们梦兆只是借着一个盼望，主只有一位，信仰只有一个，洗礼只有一宗，神只有一位，就是万有的父，他超越万有，管切万有，并且在万有之中。这里是不是有一个很明显的共同点，就是这个数字一。这些经文提醒我们关于我们所梦的护照，我们是一群有盼望承受新天新地的人。这是因为神的计划是在末日使天上地上的万有在基督里同归于一，但是在我们等候这个计划的实现，神让教会做一个合一的身体。刚才我们看了第四章四六四节，我们是一个身体，我们的行事为人要赔得上这样的呼召，做基督的身体。我们聚集在一起不仅是来得到一些鼓励，为了去传福音，这个呼召当然也会包括这个，但是这个呼召更完整。我们是一个身体，然后我们要做一个合一的身体。如果把这个原则应用到周三晚上小组，我们的小组要赔得上这样的呼召，这会意味着什么呢？四章四节吩咐我们要接力持守圣灵所赐的合一。请注意，这个合一不是我们要制造的合一，这是圣灵所赐的合一。但我们信了主耶稣，我们都接受了圣灵，就成为了基督合一的身体的一部分。但是保罗要说我们要持守这个合一。怎么持守这个合一，这样的合一呢？让我们一起朗读四章二节。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彼此宽容。为什么需要谦虚温柔忍耐宽容呢？是因为有时候基督徒会伤害到彼此，有可能你小组里的人或者其他教会里的人曾经有这样伤害过你， 但我们经受这样的对待，我们应该如何回应呢？我们可能会很生气，会思考如何报仇，或者会远离这个人。但是神会让我们如何做呢？他让我们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彼此宽容。当然，如果我们遇到很严重的伤害，我们可能需要直接跟这个人来讨论，或者跟教会带领讨论。但是我们遇到大部分的伤害，不是这种很大的伤害。我们所遭受的大部分的伤害是那种小规模的伤害，所以我们就要采取这样的态度来面对。这是不是会觉得，我们是不是会觉得持守这样的合一并不容易？我们可能偶尔能够谦虚、温柔、忍耐，但是二节开始的书的开始是说凡事在凡事上保持这些态度是不容易的。其实在这段经文的下一个部分，我们会发现主耶稣提供了一些帮助来建立教会他的身体，来帮助我们持守圣灵的合一。让我们现在来到我们的第二个要点，基督赐给了圣徒圣经教士来装备信徒服侍。让我们一起朗读四章七到八节。第七节，我们个人蒙恩，
知道了基督要给我们的恩赐，所以他说他身上好天的荣耀，我们也要
在他复活升天的时候，基督把赏赐赐给了人。那么基督把赏赐赐给了人，那些赏赐指的是谁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要看四章第十一节。他所赐的有做使徒的，有做先知的，有做传福音的，也有做牧养和教导的。所以基督所赐的这些赏赐，其实不是我们通常说的属灵恩赐。这些赏赐不一样，是人，是四种人，并且这四种人可以分成两个部分，两个类别。首先有做使徒的以及做先知的，三章五节已经提到了他们，说圣灵启示了他们，使他们明白福音的真理、福音的奥秘。他们奠定了福音的基础，让初代教会明白福音。新约的作者都要么是使徒，要么是记载了使徒和先知所说的话。因为新约已经记载了这些使徒和先知的教导，就是我们的福音。那么在第一世纪之后，使徒和先知没有不会再出现。那么四章十一节还提到了哪些赏赐呢？他说有做传福音的，也有做牧养和教导的。四章十二节告诉我们这些人的责任。四章十二节说，基督赐给他们，为的是要装备圣徒，去承担圣工，建立基督的身体。这节经文的意思是说，这些被称为赏赐的人会装备基督徒去服侍神，服侍彼此。他们这样的服侍的结果，是基督在地上的身体，他的教会会被建造起来。承担圣工的意思，如果直接翻译是做服侍的工作，这句话的关键词是装备。保罗提到了做传福音的，难道保罗是说只有这些人有责任把福音传出去吗？倒不是。四章十二节让我们明白，我们的责任是装备，他们的责任是装备基督徒去传福音。让我们想到一些做传福音的人。Rico Tice, Roger Carswell, 也许你们读了他们的书，他们就是装备教会来更好的传福音。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过 Word One-to-One, 这里有谁用过 Word One-to-One? 太好了，这么多人。还好很多人没有用过。下周日 Sui 会带领一个培训教导我们怎么利用这些资源。所以这个本来是一个做传福音的人写的，来装备门徒，来知道怎么去传福音。让我们现在考虑四章十一节的第二种赏赐，做牧养和教导的。 保罗把这两个动词放在一起，因为这种人会借着他的教导来牧养神的子民，帮助他们服侍彼此，帮助彼此活出基督的身体应有的样式。在我们教会，谁是牧养和教导的？有牧养和教导整个教会的，比如 William Taylor 和 Kev Murdoch， 也有牧养和教导聚会，比如说 Henry、 Tom C 和其他长老，也有牧养和教导姊妹的，像 Mary， 也有牧养和教导小组的，就是福音之家的小组长。我们有没有把这样看待我们的小组长还有那些其他人？他们是基督所赐的赏赐给你们。四章十二节说，这些负责牧养和教导的人的责任是去装备信徒服侍，从而建立基督的身体。按照四章十二节的结尾，这两种人的服侍的结果是装备信徒，建立基督的身体。做传福音的会装备信徒去传福音，让更多的信徒成为基督的身体的肢体。然后做牧养的会装备信徒彼此服侍，用爱心说真理，以便能够彼此鼓励，成为越来越像耶稣。这样他们所装备的基督徒能够活出基督的身体应有的样式。这可能会引起一个问题，他们到底装备我们做什么样的服侍呢？待会儿我们会思考这个问题，但是让我先问一下，通常我们认为在教会中谁是服侍的人？可以回答，组长、传职，对，通常我们是不是认为是音乐敬拜 ？OK， 通常我们会认为传职服侍的人就是那个牧师或者组长是服侍的人。我们可能会认为在教会中服侍别人的人是教会的牧师和小组长，但是经文并没有这么说。经文的意思是说，基督赐给了这些人来装备信徒彼此服侍，服侍的不是牧师，而是信徒。当然牧师有他的那种服侍，但是所有人都要服侍。牧师和小组长的服侍是装备信徒服侍。如果组出队的教练要在组处上的每一个位置上踢球，后卫、中场和前锋，结果会是什么？结果会是什么？牧师会变得怎么样？是教练会变得怎么样？很累，是不是？然后队会变得怎么样？队组出队的结果会是什么？输，对。所以同样的，很多不理解这些原则的教会的牧师或者小组长会累死了，这是因为他们不明白他们的责任，并且他们会有组员也不明白他们的责任。但是经文让我们明白，牧师和组长的责任是去装备信徒服侍彼此。我们在讲到的开始问了周三晚上组长的目标是什么，可能有不知道有没有人说装备信徒来彼此服侍，可能没有。那么所以这些小组长或者牧师的责任是去装备信徒。四章十五节说，信徒彼此服侍的方法是用爱心说诚实话。我们待会儿会花更多的时间来思考这到底意味着什么。但是让我们首先注意到，牧师和小组长的责任就是装备的一个责任。好，那让我们来讨论一个问题，就是当章的中间的那个问题，四章十一到十二节如何改变我们对圣经教士的期待的理解。好的，那么四章十二节说，信徒是被装备来服侍别人，这到底是怎样的服侍呢？我们现在来到了我们的第三个要点， 牧师和小组长的目的是使信徒用爱心说真理。十五章让我们明白如何理解信徒的服事。其实新译本的翻译在这里不是很有帮助，是说在爱中过诚实的生活。然后和合本的翻译是说用爱心过诚实，说诚实的话，还剩重点是说不要撒谎，也要说诚实的话。但是 ESV 可能翻译的更好，是说 speaking the truth in love， 用爱心说真理。意思是说我们要用爱心说关于什么？关于耶稣基督的真理。为什么理解为关于耶稣基督的真理呢？四章十三节说，如果我们这样做，结果会是使让众人对神的儿子有一致的信仰和认知。所以这是圣经教士装备信徒的目的。如果用一个比喻，如果指挥要让乐队合拍，他会用什么方式？他会让他们聆听彼此，然后调整自己的乐器的音高到彼此的音高吗？这肯定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不，他会用一个音差叮，就一个共同的声音，一个不同的声音，给他们一个独立的音符，然后让他们照着这个音符来调整他们自己乐器的音高。同样的，我们作为基督徒能够赤手合一，不是通过模仿彼此，而是通过正确认识耶稣基督。让我们举几个简单的例子。你相信基督是神的儿子，我也相信，结果我们马上达到了合一。用十三节的语言，但我们对神的儿子有一致的信仰和认识，我们就达到了合一。基督就是我们的音差。待会我们会思考更多的例子。信徒的服事是说关于基督的真理，就是基督的福音。从以弗所书的角度来看，我们的服事是用爱心说关于基督的真理，来造就鼓励和帮助劝勉彼此。所以四章十五节不是让我们用爱心过诚实的生活，而是让我们用爱心说诚实的话。为什么我们需要听关于基督的耶稣呢？是因为我们相信太多撒旦的谎言。让我们设想有一个人犯了罪，怕无法 得到赦免，我们如何安慰他呢？我们就用爱心跟他说基督的真理。比如说以弗所书一章七节，我们在基督里借着他的血得到了赦免。让我们设想有另外一个人，因为追求事业上的发展，就慢慢在考虑放弃他的信仰。我们可能会用爱心说诚实话，给他分享一章三节，提醒他神把在基督里的各种天上的各种属灵的福分赐给我们这些相信福音的人。或者让我们试想，有两个族员开始争吵，我们可能会用爱心说跟他们说真理，说比如说一章二十三节，我们是基督的身体，所以四章二节我们要以和睦联系，接力赤手，圣经的合一，圣灵所赐的合一。我希望我们能看到，当基督徒用爱心去讲述这些福音的真理的时候，基督徒会被建造，基督的身体会被建造起来。当然这样的真理不仅是以弗所书的真理，是整本圣经的真理。整本圣经是个宝库，会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基督。牧师和小组长要装备信徒用爱心说真理。14到16节帮助我们明白为什么。14节让我们看到一个没有被装备用爱心说真理的团契。这样的团契会是什么样的呢？让我们一起朗读4章14节。是我们
在座小孩子，众人
好，其实这段经文好像给我们两个比喻，两个比喻都会让我们看到这个缺乏对基督的认识的影响。我们会变得像小孩子，不成熟，我们也会变得像一艘在海风被飘来飘去的船，被风飘来飘去的船，缺乏稳定。这是因为我们会很容易受到异端和假教导的影响，或者是世俗的人的教导和想法。所以这两个比喻就是描写一个没有被装备用爱心说真理的团契。但是四章十五节给了相反的一个画面，却要用爱心说真理，在各方面长进，达到基督的身量。大纲右边的图是来描绘这个过程，大家马上就能看到我不是画家，但是在图里我们可以看到教会的头基督赐给了赏赐圣经教士，然后圣经教士就装备信徒服侍彼此，然后信徒彼此用爱心说真理，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基督的身体，就是一个地方教会会成长，会长进，会变得越来越成熟。当然这是因为每一个肢体会变得越来越成熟，然后这样的结果也会让大家能够持守圣灵所赐的合一。我们这个讲道所提出的最大的问题是基督如何建立教会他的身体。下面这个画图，这个图是不是让我们想到，我们可以应用到我们周三晚上在一起的时间？不知道我们有没有这样看过？但是基督赐给了小组长，小组长装备信徒，信徒彼此说真理，结果我们都在成长。所以按这样的理解，我们周三晚上的时候，我们周日的时候，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非正式分享神的话语的时候，都是一些健身建立教会的身体的机会。还好感谢神，我们在这个退休会会有很多健身的机会，是不是？我们下午会去走一走，然后我们也会喝咖啡聊天，都是一些很好的机会。好，我再给大家一个讨论问题，如果教会要成长，谁的服侍更重要？圣经教士的服侍还是信徒的服侍？大家可以聊一下，两分钟。哪一个服侍比较重要？
都重要。
但是我猜，如果在讲到的开始我问了这个问题，大家的回应可能会是不一样的，可能会说啊，肯定是牧师，肯定是小组长。牧师、长老负责姐妹事工的小组长，这些装备他特别特别的重要，当然非常重要。他们装备的不好的话，整个身体都会受伤害，都会有结果。所以这个应该反正是给我一个很大的挑战，应该是给我们所有负责这些不同的事工的人一个很大的挑战。那么但是信徒的服侍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服侍，因为每一个信徒都有机会来彼此鼓励，彼此传勉，用神的话语来关于用爱心说关于基督的真理，然后为的是建造彼此。所以这些圣经教士要装备信徒，但是信徒也要带来一个这样的心态，愿意被装备，并且在被装备之后愿意服侍别人，用爱心说真理。我们在今天的第一个讲道提到了我们是神在基督耶稣里的创造的新人类，并且神这样创造我们是为的是要我们行各样的善事，就是神预先所安排的。看来其中一个善事是用爱心说真理，我们可能通常不会把这个当作善事，但是神的新人类就是有这样的特点，我们会用爱心跟彼此说关于耶稣的真理。 让我们再一次回到讲到开始的问题，在周三晚上来查经的时候，组员应该有什么目标？有没有人这样回答这个问题？组员的目标是备装备，以便能够用爱心和真理服侍别的组员。可能没有。如果我们正确的明白这段经文，我们应该就是会有这样的目标。当我们周日来教会，或者周三来参加 IDG， 我们会怎么看待自己？我们可能会考虑我们学到的真理会如何影响我们自己。这是很好，比走心看手机当然好太多了。但是这段经文教导我们，不仅应该想到自己，就是这个真理应该如何帮助自己，我们应该把自己当作 minister 服侍的人。在福音之家，谁是 minister， 谁是服侍的人？是所有人。我们今天在这个屋子里的人，谁是服侍的人？我们都是能够用神的话语去服侍彼此。神的心意是让所有基督徒通过用爱心说真理来彼此服侍，彼此建造，使整个基督的身体成长，达到合一。其实我们周日聚会的流程就是提供了用爱心说真理的机会。我讲的是在讲到结束的五到十分钟，在这段经文这段时间里，我们可以彼此服侍，用爱心说真理，说一些关于讲道理所听到的真理来鼓励彼此。我们这样做看起来很不起眼，但是实际上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是在建立教会。但是我们是不是在那十分钟之后就不再用爱心说真理，而开始讲一些世俗的话题？我们要去哪里度假？我们要去哪里吃饭？我们要买什么东西？当然这些没有什么不好的，但是当我们跟别人聊天的时候，我们也会有很多机会来用爱心说真理。我很期待我们下午的研讨会之后， Mary 和英主会帮助我们思考如何用爱心说真理，并且实际的去做。那么我们这样的做的结果是什么？我们简短的来思考我们的第四个要点，直到我们可以长大成人。让我提醒大家关于这样的用爱心说真理的目标。四章十三节是说，圣经教师要装备信徒彼此服侍，用爱心说真理，直到我们众人对神的儿子有一致的信仰和认识，可以长大成人。基督要建立他的身体，就是他的教会。他不要让我们做小孩子，不成熟，被分裂，不合一。他要让我们长大成人。其他教会会把很多资源投资于，比如说他们周日聚会的音乐，他们认为很精彩的音乐会建立教会。但是感谢神，St. Helens Houston 还有我们刚刚听到的林品在北京那个教会，由于神的恩典，我们就明白了我们要把资源投资于话语施工。这是因为我们明白只有基督的福音能够让基督徒长大成人。让我们现在思考一些关于这个信息相应的回应。首先，不管我们是牧师小组或者信徒，让我们用爱心发挥自己的作用。如果我们是牧师或者组长，我们要思考如何装备信徒，什么样的服侍，什么样的问题，什么样的做法会更好的装备弟兄姐妹彼此用爱心说诚实话。我最近听了金融厂的服侍的带领人 Wes 有跟我分享他的一些查经，然后几乎每一个查经的结束会有这样一个问题：你如何可以用这样的真理鼓励另外一个基督徒，或者你如何可以用这样的真理去跟一个非基督徒来分享？不好意思，所以 这个问题的背后的概念就是如何能够用爱心说真理，让我们养成这样一个态度。其次，让我们思考信徒就是那些被装备服侍别人的人要做出的回应，让我们养成一个好的愿意受教的态度，并且在我们聆听神的话语，让我们不仅思考对我们自己的应用，让我们也思考给我们周围的人的应用，我们怎么可以利用这个真理去帮助彼此。好，好，最后的应用也是让我们意识到委身于能装备我们的教会的重要性。我们都要做属灵，都不要做属灵的小孩子。所以当我们回国或者去其他的地方，我们应该把融入到能装备我们的教会做一个优先次序。请也继续为福音之家祷告，求神帮助我们继续更好的去装备彼此，装备信徒。好，让我们做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明白你是如何建立你的教会。我们请求你帮助我们把自己当作服侍的人，一个能够通过爱心 说真理去建立教会的人，并且我们请求你给我们机会跟别人建立关系，以便能够跟他们用爱心说真理。我们也为福音之家祷告，请求你帮助我们思考我们如何能够更好的装备信徒，从而成为一个更成熟的教会。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